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2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刚刚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五6月11号对记者说，他预期下个礼拜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领导人峰会将会成为该联盟及成员国集体安全的关键时刻。斯托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举行的简报会上说，他上个礼拜在白宫与拜登进行过一次非常好的会晤。他说北约所有成员国都很高兴听到美国总统对重振跨大西洋纽带的坚定承诺。他说他相信峰会上的所有领导人都将会不单止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展示他们对北约联盟的承诺。他公布了充实紧凑的会议议程，怎样应对俄罗斯和中国成为首要议题。他表示这两个国家反抗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说最近备受瞩目的网络攻击被找到是由俄罗斯所做的。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四6月11号在七大工业国集团首脑会议在英国开幕之前宣布，七个集团将会向中低收入国家捐赠10亿剂的新冠疫苗。当日较早时候，在约翰逊作出这个宣布之前，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表示美国政府将会捐出5亿剂辉瑞疫苗，占到七个集团捐赠疫苗剂数的一半。拜登说，我们要同我们的全球伙伴一起协助领导世界走出疫情大流行。英国将会捐赠1亿剂疫苗。由于英国的疫苗计划很成功，我们现在得以和那些需要疫苗的国家分享我们多余的疫苗。约翰逊说，我们这样做就是向彻底击败疫情大流行迈出非常大的一步。近日日本政界要员在内部讲话时两次将台湾称为国家，引起中国官员强烈反弹。中国外交部、国台办和官方传媒接连对日本官员的言论进行严厉的谴责。这个星期三6月9号，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国会就东京奥运会筹办事宜和新冠防疫措施等问题进行辩论时，将台湾和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并列为国家，称这三个国家的防疫措施严格限制了公民私权利。在这一次辩论会上，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党魁枝野幸男在讲到台湾时亦都用国家的称号，称赞台湾是抑制疫情扩大的成功国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0号表示，中方对日方错误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已经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汪文斌称日本此举严重违反了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原则，要求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不可以损害中国主权。一个联邦大陪审团星期四对在逃的马来西亚富商刘特佐和美国喉舌歌手和商人米歇尔提出新的刑事指控，指控他们在2017年前后展开了一项未登记的通过背后渠道试图对特朗普政府和司法部施加影响，令到他们放弃对于马来西亚政府拥有的一马发展有限公司简称 1MDB 的腐败案有关的刘特佐和其他人展开调查，并让逃亡在美国的富商郭文贵返回中国。位于美国西岸的俄勒冈州州议会星期四6月10号以59票赞成一票反对的结果罢免了一位共和党议员的职务，原因是他去年12月一次反新冠疫情居家令的示威活动中允许右翼抗议者走入州议会大厦。星期四较晚时候，共和党人和占多数议席的民主党人一起在州议会的议事厅投票罢免州议员尼尔曼，毫无悔意的尼尔曼投出唯一一张的反对票。他是该州162年历史上第一位被开除的公职的议员。国际特赦组织星期四6月10号发表的一份新报告揭示，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面临国家有组织大规模监禁、酷刑和迫害，构成危害人类罪。这份题为《就好似我们战争中的敌人，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的大规模拘禁、酷刑和迫害》中，国际特赦组织的危机应对小组发表了几十份来自之前被拘留者的新证词。 詳細講明了中國人採取的極端措施自2017年以來，當局基本上跟隨該地區穆斯林族群的宗教傳統、文化習俗和當地語言。該組織在報告的新聞稿中稱，中國當局在新疆建立了世界上最複雜的監控系統之一，以及一個由幾百個嚴峻的教育轉化中心，實際上是拘留營所組成的龐大網絡。酷刑和其他虐待在集中營是有系統的，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被嚴格控制，期待強行灌輸世俗同質的中華民族和共產黨理想。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艾格尼斯·卡拉馬德在新聞稿中說，中國當局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以驚人的規模製造一個反烏托邦的地獄景象。他說，維吾爾人、哈薩克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面臨著危害人類罪和其他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這些罪行威脅著他們的宗教和文化身份。該報告稱，幾百萬人在龐大的監視設備中生活在恐懼中，大量的人在拘留營中遭受洗腦、酷刑和其他有辱人格的待遇。這份長達160頁的報告記錄並揭示，自2017年以來，大量來自新疆穆斯林佔主導地位的少數民族男女被任意拘留。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的半导体制造强国产业政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华盛顿力求提升美国半导体制造业的全球地位，这个星期出现了新的突破的。白宫调集行政部门努力攻克芯片供应短期樽颈位的难题，国会参议院亦都同时通过了半导体项目的上百亿美元的提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在6月8号公布了总统拜登今年2月签署的行政命令要求完成的四类关键产品供应链风险评估报告。这四条供应链分别是半导体、药品、关键矿物质以及是大容量电池。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法兹利星期二在白宫记者会上面表示，在半导体方面，美国商务部将会加倍努力召集业界人士同盟友以及合作伙伴合作，提高整个半导体供应链的透明度、沟通以及是信任。法兹利表示，解决供应链问题必须要灵活。他说，在继续进行长期有关供应链韧性战略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灵活，要能够解决供应链中是正在出现的问题。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日要成立一个新的供应链中断问题工作组，来解决半导体、房屋建筑、交通运输、农业以及食品行业的短期瓶颈问题。白宫方面表示，美国商务部通过同半导体行业的战略接触，支持私营部门在国内半导体制造以及研发方面进行近75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白宫说，商务部将会加强同业界的合作，促进半导体生产商、供应商以及终端用户之间的信息流动。美国科技产业资讯公司国际数据公司副总裁、负责半导体产业研究项目的莫拉莱斯表示，美国半导体产业目前的短期瓶颈问题既有半导体封装环节的技术挑战，又面临着新冠疫情所带来的物流问题。莫拉莱斯对美国之音说，他是认为现时真正的瓶颈是半导体产业的后端，当你开始考虑外包半导体测试和封装产业的时候，这个领域不单只是从过去几年以来投资不足，而且随着我们的考虑高性能计算机解决方案以及移动电话解决方案的同时，高级封装当中所睇到的复杂程度亦都大大提高，这些的封装实现了开始使用更多的基板，所以我们是看到基板方面的短缺。他还说，在物流以及是运输方面也都存在着一些问题，物流公司发现船只不能够准时进港，或者是他们的产品陷入了困境，物流公司实际上将价格提高到是他们通常的两到三倍，因此他是认为这些都是短期解决方案可能会关注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是通过了投资总额达到2500亿美元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其中包括对半导体产业的520亿美元的指定拨款。 美国科技行业普遍对这个进展表示欢迎。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协会高级经理李志安对美国之音说，希望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政策是向制造方面倾斜。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至少在制造方面一定要被强调的是，当然者不代表其他一些的研发、封装或者是测试等其他分工的半导体的角色不重要，只是在制造方面，如果你没有将制造厂是带过来，这个整个的生态系统是很难被带动。该公司的副总裁莫拉莱斯真是强调基础研发的重要性。他说他想如果你看一看这520亿美元，他认为其中至少有一半必须要投入到基础研究，亦是研究新材料方面，尤其是要开始打破对稀土材料的依赖，寻找或者是创造出在长期基础上面可持续的材料。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和波士顿咨询集团的报告说，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能力当中所占的份额已经从1990年的 37% 下降到现时的 12%。 分析认为政府投资将会有助于美国夺回半导体制造大国的地位。市场研究公司在上个月的一份分析报告当中预测，今年2月通过的美国芯片法当中的投资计划如果落实，到2025年，美国的先进芯片产能将会超过南韩，扩大到全球总量的 21%， 并且在2027年提高到全球产能的 24%。 白宫的供应链安全评估报告指出，很多的制造设施都是在中国和台湾，并且由这两个经济体所拥有，这个使到全世界的半导体行业面临着地缘政治行动的巨大风险，哪怕是一次轻微的冲突或者是禁运，都可能对美国造成直接的重大破坏，并且对美国供应链的韧性产生长期的影响。白宫国安国际经济与竞争力的事务主任哈瑞尔星期二表示，他们是希望鼓励外国和美国公司在美国投资，但是这项的整体战略不是仅仅是在于用钱将产能吸引到美国。从他们的总体战略来讲，这个不单止是为了扩大美国的产能，亦都是为了同盟友以及合作伙伴合作。白宫方面表示，美国最近同日本以及南韩成功合作，其中包括南韩大公司宣布的对美国半导体产业的170亿美元的投资。与此同时，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德国博世集团投资是10亿欧元的芯片工厂，这个星期一在德国德雷斯顿落成，计划将从下个月开始生产芯片。这个的工程从欧盟委员会针对微电子领域的欧洲共同利益重要项目当中获得到 1.4 亿欧元资助。莫拉莱斯表示，美欧日韩政府都在出台鼓励半导体制造的政策，归根结底他们正在努力降低过去一年中所看到的某种程度的风险，特别是疫情以及这些国家对中国以及台湾的依赖所带来的风险。所以你会看到各国更多的努力在更长远的层面试图取得平衡，这个可能是需要5到10年的时间，但是他就认为其中的一些举措正在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立陶宛最近宣布退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17+1机制，同时在新疆问题上激烈批评中国。立陶宛的举动招致了中国官方传媒和网红的攻击，立陶宛刚实施的一项新法有可能禁止那些公开为北京宣传的人士入境。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一项新的立陶宛修正法律上个礼拜生效，根据这项法律，那些公开支持、鼓励或者是直接参与外国违反国际法律和准则以及实施侵略政策的人士将会被列入黑名单，5年之内禁止入境立陶宛。在5月20日的议会表决中，绝大多数议员投票支持通过这项法律修正案。这项法案的起草人之一，立陶宛下议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帕维廖尼斯当日表示，立陶宛不单止禁止那些犯有洗钱罪行、有腐败行为和严重侵犯人权的人士入境，更加会禁止那些为国际犯罪行为宣传，甚至是将各种不同的侵略占领行为合法化并对此加以鼓励的人士入境。 立陶宛推出呢項法律嘅時候，喺前蘇聯地區同埋俄羅斯非常有名嘅歌星基爾科羅夫喺今年年初被立陶宛禁止入境五年。基爾科羅夫支持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並多次前往克里米亞半島訪問同開演唱會。立陶宛文化部門原來曾經計劃舉辦有基爾科羅夫等人參加的演唱會，但立陶宛外交部和移民局因為基爾科羅夫支持吞併克里米亞的立場，將他列入禁止入境的黑名單當中。基爾科羅夫不服，將立陶宛有關部門告上法院。立陶宛的法院預計將會很快宣判。在這個背景之下，立陶宛決定對有關法律加以補充和明確。立陶宛上個月宣布退出中國與中東歐國家17+1機制，同時都呼籲其他國家跟進。立陶宛議會冇幾耐之前同樣以多數票的表決結果通過了在新疆議題上激烈批評北京的決議案。親官方的俄羅斯網絡傳媒歐亞日報說，除了克里米亞和烏克蘭等議題之外，立陶宛剛剛實施的這項法律所波及的範圍會繼續伸延，那些在新疆和台灣等議題上為北京的行為宣傳，在社交媒體上支持北京相關行動的人士都可能會受到這項法案的覆蓋。立陶宛公共電視台今年春季的報導認為，相關法律修正案是馬格尼茲基法案的擴展。馬格尼茲基是莫斯科的一名律師，他因為揭露和調查腐敗行為，多年前在俄羅斯的獄中去世。歐美等國家後來陸續通過了馬格尼茲基法案，懲罰那些侵犯人權的人士。在馬格尼茲基去世八週年之際，立陶宛議會2017年通過了立陶宛版本的馬格尼茲基法案，法案禁止那些侵犯人權、參與大規模腐敗活動和犯有洗錢罪行的外國人入境。立陶宛社會曾經積極支持過兩年前的香港民眾示威活動。立陶宛同樣支持台灣民主社會，很多立陶宛官員和議員近幾年來一直都呼籲讓台灣參加世界衛生大會。立陶宛仲特別同情流亡藏人的遭遇，西藏宗教領袖達賴喇嘛曾經多次訪問過立陶宛，並曾經會晤過立陶宛議員和國家領導人，因此亦都遭到北京的報復。俄羅斯時事評論人士尼科里斯基說，中國官方傳媒的宣傳現在越來越強調與俄羅斯聯手去對抗西方和美國，其中包括西方價值觀。獨信天主教的立陶宛不單止遭受過蘇聯的佔領和蹂躪，更加遭受過蘇共當局殘酷的宗教迫害。尼科里斯基說，不單止是這樣，蘇聯在解體之前還曾經出動正規軍和特種部隊去鎮壓立陶宛的民眾，所有這些一切都令到立陶宛社會至今無法忘記，並影響著立陶宛的很多政策，其中包括外交，使到立陶宛在人權、宗教以及針對北京以及莫斯科的立場上比其他前蘇聯陣營國家更加鮮明。尼科里斯基說，立陶宛雖然都是前蘇聯的一部分，但是與其他前蘇聯地區相比，立陶宛對蘇共和共產黨政權的憎惡程度可以話係前所未有的，別人無法相比。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1991年1月份蘇聯派遣軍隊進入首都維爾纽斯鎮壓那裡的民眾。立陶宛可能是前蘇聯地區中唯一一個曾經遭受過自己國家的軍隊實施軍事行動殘酷鎮壓的地方。尼科里斯基說，91年1月份的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剛剛好在距離立陶宛不遠的俄羅斯西部城市普斯科夫，駐扎在普斯科夫當地的蘇軍精鋭空降部隊曾經開入去維爾紐斯參加鎮壓行動，因此可見鎮壓規模之大。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發自莫斯科的報導。北京正在展開新一輪的加強國際傳播講好中國故事的運動。美國傳媒分析人士說，美中之間的傳媒拉鋸戰可能會持續下去，國際社會可能會看到中國的信息環境會進一步收緊，包括針對外國記者和外國傳媒准入的限制。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5月31号对中央政治局委员讲，中国要下大力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和他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习近平要求中央政治局加强中国的国际交流能力建设，为世界提供一个符合中国综合国力以及是国际地位的声音，为中国的改革以及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实际上，早在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中国就已经开始着手加强国际传播体系的建设，并且是斥巨资打造外宣体制以及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习近平在没多久之前讲话当中提出，要有效地开展国际舆论引导以及是舆论斗争，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以及是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展示中国实践。国际舆论揣测，习近平的讲话似乎意味着北京将会开展一项全政府的运动，中国的新一轮国际传播攻势将会对美国舆论界产生哪一种的影响。媒体和信息技术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这种大外宣做法由来已久，预期中国将会持续以同样的手法行事，但是鉴于目前国际舆论环境对中国极为不利，未来北京显然会增强这些推动的强度。美国非营利公共智库海军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何慧芝主要从事对中国媒体的研究。在何慧芝看来，长期以来北京一直在这开展一场全球范围的运动，以塑造有利于中国的媒体环境。这场运动的范围几乎涉及到信息环境的所有方面，包括努力推广中国喜欢的叙述语言，即是所谓的讲好中国故事，同时压制批评者的声音。何慧芝认为，中共领导层认识到，因为处理新冠病毒疫情的手法以及在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权等因素，中国在过去几年当中的形象受到影响。作为一种应对的方式，北京正在寻求加倍努力对外去塑造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对内则是严格控制国内的异议以及批评。何慧芝说，预期大家会提到中国媒体的报道，它的目的是在于积极地削弱海外，尤其是美国对北京的批评，使到这些批评人士的声音失去它的合法性。何慧芝仲分析说，国际社会仲会看到中国国内信息环境的继续，甚至是可能会进一步收紧，包括对外国记者亦是外国媒体准入的额外限制。习近平5月31号在中央政治局第30次集体学习的时候中强调，中国媒体要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建设新型国际关系。面对来自北京咄咄逼人的公共外交战略，华盛顿应该怎样做才能够应对北京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华盛顿非政府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副总裁泽埃尔对美国之音表示，要应对北京的国际传播以及公共外交攻势，美国是需要向全世界传播对中共当局虚假现实清晰以及清醒的认识。北京的这个制度图谋向美国、世卫组织以及其他的国家严隐瞒或者是混淆有关新冠病毒疫情的重要信息。艾泽尔强调，华盛顿必须要努力澄清以及揭露北京的从商主义的经济战略，对外侵犯知识产权，迫使到转让知识产权，以及是对内压制本国公民人权以及政治权利的做法。泽埃尔表示，美国亦都应该是积极地努力揭露以及是揭露中国在其他国家施加影响力的行为。此外，美国应该是同盟国以及志同道合的国家更加密切地合作。海军分析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何慧芝认为，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华盛顿必须要制定出一个战略性、协调性、全政府性的策略，来应对来自北京的由国家支持的虚假信息以及宣传所带来的挑战。何慧芝仲说，公共外交将会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但是这些涉及到国家外交、信息、军事以及经济等国家实力的一个更大的难题。 根据海军分析中心的研究，北京打造国际传播体系的运动是一项贯穿它整个政府系统的努力，它的范围涵盖甚广，包括信息环境的所有方面，除了印刷、广播电视媒体之外，还包括数码媒体以及信息以及通讯技术的基础设施。海军分析中心的研究中认为，为了应对北京的在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以及传播攻势，华盛顿必须要做好长期应对的打算，去堵塞以及是解决美国在国内外的漏洞以及脆弱性的问题，因为北京一直是在度利用美国的这些漏洞和脆弱性去谋求有利于中国的利益。实际上，在特朗普政府的时期，华盛顿就已经开始对北京的国际传播攻势展开阻击。美国国务院在2020年的2月18号宣布，将五家驻美中国官方媒体指定为是外国使团。按照规定，这些媒体要好像外国使领馆一样，向美国国务院登记在美国雇员以及财产等信息。这五家的媒体分别是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发行公司以及人民日报海外版。随后没多久，中国在2020年3月18号宣布反制措施，中国外交部要求美国之音、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以及时代周刊五家美国媒体驻华机构申报在中国境内所有工作人员的财产信息。而此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已经进行过多轮的媒体战，直到去年9月份左右，双方互相是限制外派记者人数以及工作签证，甚至是相互驱逐记者。美国的舆论界密切关注，起始于特朗普时期对美中媒体大战是否还会继续下去，拜登政府是否还要继续采取针锋相对的战略，还是允许更多的中国记者到美国驻站采访，以展示美国新闻自由的软实力。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媒体伦理与法学教授科特里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前信息的自由流动正在是非常不幸地被武器化，从而造成了美中两国的记者因为政治原因而受阻，不能够顺利进入对方国家工作的事件时有发生。科特里教授说，虽然各国政府拥有合法的利益去保护他的公民免受蓄意散布的虚假信息企图的影响方面，但是他们如何才能够确定哪一些的信息是真实的，这个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科特里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理想方法是通过思想的流通市场，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当公众能够自由地从各种角度以及观点当中寻求和接收信息的前提下才行得通。科特里说，当政府试图限制他的民众通过各种的媒体获得信息的时候，大家就必须要去敲问他们到底是害怕些什么。政府试图控制叙述的诱惑以及冲动非常之大，但是这个和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原则是背道而驰，而且显示出对自己本身国家公民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极度不信任。海军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何慧芝亦都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之棘手的问题，因为事实上中国国有媒体是国家的宣传代理人，他的任务就是有系统地试图使美国的政策以及活动失去合法性。虽然这些中国媒体确实是从事了一些事实的新闻报道，但是他们不是独立的新闻机构，不应该被视为真正的媒体。何慧芝说，此外，他亦都怀疑放宽对中国媒体在美国运作的限制是否会促使到北京方面采取任何对等的行动。过去几年的趋势就是对在华外国记者的控制越来越严格，他是预计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副总裁埃泽尔五赞成撤销特朗普时期的政策，允许更多中国的记者到美国驻站采访的建议。他认为结束美中媒体战的拉锯战的答案就是美国必须要联合其他的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去推动以及是倡导中国允许更大的新闻自由。他说，而允许更多的中国记者进入美国，特别是来自中共控制或者是领导的新闻实体的记者，不会取得多大的效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最近几日，河北衡水中学张石峰同学的演讲拆爆了网络， 嗰句我就係嚟自鄉下嘅土豬，要拱住大城市裏面嘅白菜，引發嘅評論堪比洪水滔天。據美國之音記者宇宙發自華盛頓報導，張同學嘅演講到底傳達咗啲乜嘢嘅信息呢？佢嘅土豬與白菜嘅講話究竟勵志定係可怕呢？如果佢係一個在卑微中攀爬的弱者，他因此有罪還是可敬呢？如果他試圖奮發改命，他應該被歸類於勵志還是可怕呢？紐約城市大學亨特學院兼任教授滕彪認為，張石芬同學的土豬白菜論無可厚非，不可以刻意地從男女分戀的意義上去理解他的觀點。從另一方面來講，演講引起的反響剛剛反映了中國社會的極度不公、資源分配不平衡以及城鄉的巨大差別。
整體來說，這是一個對高三學生一個相當勵志的演講，就是這樣一個
滕彪說，整體來講，這個是一個高三學生相當勵志的演講。這樣的一個農村的小孩在這麼窮的偏僻下環境下受到啟發，要發奮學習，要向上拼搏，這個跟當下中國大陸最流行的躺平正好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成為一個高中生的奮發圖強的形象。土豬拱白菜之所以引起這麼大的爭論有兩點的。第一點，在中國日常用語當中，男女關係情感方面，如果是一個漂亮的女仔嫁给一个很丑很穷的男人，就会被称为土豬拱白菜。这个引起了中国这些城市里面的人，或者有优势和地位的人的警惕和反感，或者说恐惧。但实际上，从整个这篇演讲看下来，他这句土豬拱白菜就是想要到大城市，想要往上拼搏，去改变这样一个自身卑微的命运，並不能夠僅僅理解成合意的意義。這個是這篇演講的反響，剛剛反映了中國現在社會極度的不平等，資源極度不平衡，城鄉巨大差別。獨立時評人馬聚評論，張石峰同學是中國戶籍制度、城鄉議員以及資源的嚴重傾斜所導致城鄉不公正的一個受害者。儘管大多數人都會成為普通人，但在中國的社會裏面不是可以做普通人的。在中國做普通人意味着会成为土豬，他说：
我深刻的感觉到呢，这是一位奋发向上的一个年轻人啊。不过这个上字呢，可能和我们平日里或者这个词汇当中本身所意喻的这个上呢，多多少少有一点不同。
马聚说：我深刻感觉到这个是一个发奋向上的年轻人，不过这个上这个字呢，可能同我们平日里面或者是词汇当中本身所意喻的那个上多多少少有点不同的。他这个上是要跃升上一个阶级，一个阶层被我称之为是在中国的一种特权阶层。他想要跃升一个阶层本身亦都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情，这个是在中国当下社会现状当中一个进取者，更加是一位在我眼中看来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受害者。他是因为户籍制度、城鄉議員以及資源的嚴重傾斜導致城鄉不公正的一個受害者。同時，我亦都睇到咗呢一名年輕人睇明白喺中國嘅當下，佢決不能做普通人。佢整個演講當中講到咗幾次普通人㗎，而實實在在嚟講，作為普通人嚟講係好正常嘅事情，絕大多數人都會係普通人，但喺中國卻唔能夠做普通人。而在他的演講當中所講到的普通人，誰個做普通人，誰個就會做土豬。這個是一個年輕人，已經非常世故的年輕人，這兩個思維放在一起可能有一些不太好，但是的的確確他是看得明白了，在中國社會目前就他的階層來說是幾咁艱難地需要改變自己的命運。他要改變卻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在追求的一種生活方式，就是普通人。但是在中國社會是不可以做普通人的。馬聚評論，歧視與偏見普遍存在，但是大多數國家都在努力消除歧視，而中國政府卻在製造和維護歧視，中國所特有的特權歧視更加是這樣。他繼續說，
人們對於歧視和偏見的認知呢，是區別非常之大。 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的社会也好，或者在全世界，包括在美国也好，其实与偏见呢，在任何社会呢都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
马叙话：对于歧视同偏见嘅认知，区别非常之大噶。我哋知道中国嘅社会亦好，或者喺全世界，包括美国亦都好，歧视与偏见喺任何社会都系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在中國除了城鄉階級地區之外，還有民族與宗教方面一些歧視，亦都被稱作為種族歧視，這一種情況亦都普遍地存在。很多國家的政府都想方設法地消除這種歧視的存在，但是中國的社會制度在製造和維護這種歧視，這裡的歧視還有一個詞彙可以代替的，觀眾可以馬上理解。在中國有一種歧視叫做特權歧視，擁有特權的人歧視沒有特權的人，這個就是剛才所講到的正是黃旗的一名女士了。我們從錄影片段中可以看到，不理她是講述自己所謂正黃旗的身份也好，或者是她以不經人自居也好，這種優越感的爆棚、看不起外地人的表現，顯然是屬於土豬拱白菜的這類人。而這個正是黃旗女士出門亦都坐巴士，她自己並非有一些不得了的外在特徵，她的正黃旗亦就是400年左右的時間裏面，她的祖先從黑山白水那塊土地來到北京城土豬拱白菜的那一代的後代。這個剛剛就說明了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上了車的人對於沒有上到車的人的歧視和打壓。彭彪分析，中國的政治體制以及戶籍制度等等是中國的各種歧視，尤其是中國特有的地域歧視的一種產生的主要原因，而且在中國這歧視有加劇的趨勢。陳彪說，中國的這樣一個政治體制應該說是各種歧視的一個重要來源，當然不是這個原因，譬如說戶籍制度，當然現在的戶籍制度比起毛澤東時代要進步一些，但是從全球的眼光來看，也是一個非常野蠻不平等的制度，將大量的國民當成是二等公民，同時都包括這種政治制度導致的地域之間、區域之間的不平衡。最近好像西藏、新疆這些問題都引起全世界關注，也都導致地域之間漢民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之間的巨大鴻溝，無論是在政治上、經濟上還是在其他方面。在中國其他國家有的歧視，譬如性別歧視、種族歧視，中國都有，其他國家沒有的戶籍制度等等，省份之間的歧視中國還有，而且還是非常嚴重，而且最近的趨勢是這種歧視在加劇緊，階級的固有化在加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宇宙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中國政府推出最新的三胎化生育政策，大約一個禮拜星期以來，三胎引發的一連串效應持續在擴散。在政府政策、宣傳附和、民間反應、企業跟風等一同奏出的交響曲當中，中國人民銀行江西分行更加是推出三胎貸，被評論描述為又亮了。這樣民眾加碼生仔需要怎樣的個人基礎呢？政府為了鼓勵民眾勇於生育，又需要提供怎樣的社會環境呢？中國醫療、住房、教育、女性待遇等因素能否跟得上需求的步伐呢？限制民眾生育與要求民眾生育又有什麼的區別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宇宙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研究員、大國空巢一書的作者易富言認為，在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都已經破產的情況下，中國政府繼續出台三孩政策而不是全面放棄計劃生育政策令人不解。
那麼就應該徹底的停止計劃生育，但是想不到政府的手仍然沒有從老百姓的這個身體裡抽出來。
易富言說，就應該徹底地停止計劃生育，但想不到政府的手仍然是沒有從老百姓的身體是抽出來，所以這次雖然政府宣傳要緩解勞動力短缺、老齡化、經濟下行，但很多的老百姓反應非常冷淡，一方面是政府的宣傳過於生硬，因為這個好像跟老百姓沒什麼關係，好像都是為了國家的權力，另一方面是為什麼計劃生育是沒完沒了，單獨二孩完咗，仲有全面二孩，然後係三孩，唔通後面仲會有四孩、五孩？呢個係好滑稽嘅事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鄧宇文認為，中國政府不願徹底放開計劃生育政策，係嚟自佢嘅根深蒂固嘅控制欲。
我们看到几乎是社会的各个方面它都要控制，那么人口啊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自然它更不能放弃。
他说他们看到社会各个方面都是要控制，人口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更加不能够放弃，所以说如果中国政府不放弃他的控制思维的话，以后就算是社会上连生一胎都不愿意的话，他也都不会放开，他必须是要加以控制。所以对民众来讲，生育的意愿减少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最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高成本的社会。邓宇文亦都表示，在当今高成本的世代，小生甚至不生就是民众理性的选择。他说除了房价高，还有教育成本的问题，在现在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你要取得最好的教育就要付出很多，要取得最好的教育就必须要有最雄厚的财力。但我们现在看到有多少年轻人有这样的雄厚的财力呢？是没有的，没有组成家庭是一个人，组成家庭之后是两个人，这两个人付房贷或者付其他一些社交费用之后，包括旅游的费用，跟着剩低下来的基本就没有多少了。如果再付沉重的教育经费，对他们来讲也是很大的负担，更不要说将小孩子培养到大学毕业之后，这个中间除了教育成本，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费用。所以这种高成本的时代，在不减少自身生活质量的前提下，能够少生小孩子或者不愿意生的话，对于年轻人来讲就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虽然中国政府在出台三孩政策的同时都表示要有配套的政策，但是易富贤认为，在日本的经验来看，这些政策只能够在养不起的层面上做一些小文章，因此是很难将生育率是提高。话比如话，日本提供免费的育儿服务教育，为16岁以下的儿童提供免费医疗，为年轻夫妇提供一些现金的补贴，提供低廉的住房的贷款，就是说日本是养小孩子成本已经非常低，但是效果都不好，成本很高，效果不好，他的生育率只是从2005年 1.26 提高到2015年的 1.45， 但是2019年又降低到 1.36。中国亦都只能够在养不起方面做一些小文章，但是我们中国是未富先老，目前经济在减速，很多地方政府面临债务危机，他根本就没有钱好像日本这样鼓励生育，所以中国今后很难将生育率是稳定在 1.25。 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奴隶制度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控制和占有。有历史学家认为，奴隶制是10000年前农业发展的产物，战俘、罪犯和欠债不还的人沦为奴隶。有关专家说，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奴隶出现在5000多年前的苏美尔社会中，也就是今日的伊拉克一带。此外，中国、印度、非洲、中东和美洲地区亦都出现过奴隶制。贸易和工业的发展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进一步带动了奴隶制的膨胀。古代很多文化都认为奴隶制是一种很自然的状况，可能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每人觉得奴隶制是邪恶和不公正的。在大多数城市里面，奴隶主可以给奴隶自由，使他们成为公民。奴隶为生产需要的商品提供必要的劳动力，蔗糖就是一个例子。意大利人在12世纪前后建立了种植蔗糖的大农场，使用来自俄罗斯和欧洲其他地方的奴隶。到1300年的时候，来自非洲的黑奴逐渐取代俄罗斯奴隶。到19世纪的时候，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已经在美洲建立了殖民地。欧洲人要印第安土著人在殖民地的农场和矿场里面做工，大多数印第安人都死于虐待和欧洲疾病。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因此开始从西非进口奴隶，法国、英国和荷兰在美洲殖民地的做法大同小异。 未南部的英国殖民地形成的农场经济完全依靠奴隶。农场上住了很多奴隶，种植棉花和烟草等作物，用于殖民地的对外贸易。每个农场归一个家庭所有，他们往往住在一间面对河流的大屋里面。农场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用途的房间，譬如厨房、家具作坊、牲畜圈、谷物晾晒场以及分肉的地方，还有就是设在河边的码头，货物装船运往英国前就存放在那里了。农场主负责农场的经营，并且管理农场里面包括奴隶在内的所有人，给他们提供食宿和衣服。大农场里面的奴隶有时会多达200人，他们种植作物用于出售和农场的消耗，他们还要养殖牲畜以此得到肉和奶。在耕地里面做工的奴隶非常辛苦，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多奴隶都住在没有家具和供暖的小房屋里面，条件极其恶劣，有阵时一个房间要逼满五个人，甚至是10个人。加泽奴隶通常住在主人的房屋里面，负责煮饭和打扫房间。他们工作的时间相对较短，但是无时无刻不在主人的监督之下。美洲南部殖民地通过法律不允许奴隶结婚、拥有财物或者是获得自由，亦都不允许奴隶接受教育，甚至读书识字。但是有些奴隶主就被表现出色的奴隶获得自由，或者是用金钱的方式奖励他们。另外一些奴隶主就用殴打、不准吃饭或者是威胁将家庭成员卖出的方式来到惩罚不听话的奴隶。有些农场主还会用绞刑或者是活活烧死的办法处决那些被怀疑犯有严重罪行的奴隶。历史学家说，大奴隶主往往都是当地的领袖，在地方政府里面任职，每年两次到殖民地首府参加立法会议。正是由于奴隶承担了农场里面的艰苦劳动，农场主才会有时间和知识去影响南部殖民地的政治生活。我们刚刚是讲过了美洲南部殖民地农场上奴隶的生活。在今日，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不认同奴隶制度，但是在那个年代，很多人觉得奴隶制度虽然邪恶，但是十分必要。18世纪早期，有钱人拥有奴隶是司空见惯的事，北部和南部的殖民地都是这样。很多为美国独立而战的殖民地领袖亦是奴隶主。大家都知道美国著名的外交家、发明家和商人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对奴隶制度的看法就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他一生之中做了30年的奴隶主，还在自己开办的商店里面出售奴隶，但是后来他就率先开办了教黑人读书的学校，并为黑人争取自由。奴隶制度在北部殖民地之所以没有形成气候，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北方寒冷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壤排除了南方农场经济出现的可能性，因此北方殖民地主要依靠制造业和贸易。通过贸易， 殖民者可以得到自己需要的英国产品，亦能够通过销售新大陆的产品赚钱。新英格兰成为海路贸易的中心，那里的人从事船舶制造，将船用产品运往英国。他们用本地的木材造船，同时亦出售木材和木制产品，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因此大西洋沿岸的新英格兰建筑船舶的小镇迅速成长，其中最大的一个是马萨诸塞的波士顿。到1720年，波士顿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0,000人，仅次于英国本土的伦敦和布里斯托。波士顿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投资或者是从事航运业，政府大多数官员都由船长和商人来担任。美洲殖民地将鲸鱼油、姜、钢铁、木材和用蔗糖酿制的朗姆酒运往非洲，换取非洲人。这些人都是在敌对部落的战争中被俘虏之后卖给奴隶贩的。新英格兰殖民地的船长尽可能多的换取奴隶，用船运回去。船上的条件很恶劣，这些非洲人一个挨住一个的逼在一起，几乎没办法移动。有些人还被锁链锁住，很多人因为没办法忍受非人的条件而自尽，还有人病死在船上，剩下的人抵达美洲南部殖民地或者是加勒比海的岛屿之后成为奴隶。到1750年的时候，美洲殖民地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是黑奴。在16世纪至19世纪期间，欧洲人总共将1200万黑奴从非洲运到美洲，其中有将近200万人死在途中。历史学家说，将非洲人送入奴隶制深渊最多的是英国船只。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个运送奴隶的船长，最后因为厌倦自己的所作所为而转向宗教，他的名字就叫做约翰·牛顿。他放弃奴隶交易，成为圣公会的领袖，他还谱写了著名的歌曲《奇异的恩典》。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说到 Larry 屋企借书，正好赶上 Larry 的朋友 Dave 打电话来，他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Fed up 以及 Off the hook。
That was just Dave on the phone, Li Hua. He's really fed up right now.
Huh?Dave 打电话给你就是告诉你他吃多了东西？
No, Li Hua, to be fed up is to run out of patience in a difficult situation and to become angry.
Oh, fed up, 不是只吃多了，是说受够了。
That's right. Dave has been having a bad day, and he has good reason to be fed up.
那他又有什么这么不幸的事啊？
Well, Dave's car broke down on his way to work today, and he called a tow truck to come and get him.He's fed up because he's been waiting for over an hour for the tow truck to arrive.
Huh? 拖车成个钟头仲未到，如果系我都会 fed up。
And Dave is also fed up with his car. This is the third time in the last month that his car has broken down.
哇，一个月坏三次，咁真系要换车啦。唔怪得知佢话自己受够啦。佢打电话俾你就系埋怨呢啲啊。
He was hoping that if the tow truck didn't come in the next few minutes, I might be able to give him a ride to work. He doesn't want his boss to get too fed up with him.
哦，原来系叫你送佢去翻工，一而再，再而三嘅，因为架车抛锚而翻工迟到，的确系会引起老板嘅怀疑嘅。
I don't think Dave's boss is completely fed up with him yet, but Dave doesn't want to take any chances.
咁梗系啦，佢好难先至揾到呢份工作。因为咁样俾人炒鱿鱼，先至唔抵啊
！Yeah, personally, I'm a little fed up with Dave right now too.
Dave 又有啲乜嘢令你受唔住噶
？Well, every time Dave's car breaks down, he calls me to ask for a ride. I'm getting a little fed up with having to rearrange my schedule to keep helping Dave out.
的确系有啲烦嘅。不过佢系你个朋友，大家应该互相帮忙啊嘛。
You are right, Li Hua. I shouldn't get fed up with Dave.It's Dave on the phone.
Hey, Dave 打电话嚟又讲乜嘢啊
？He told me the tow truck finally arrived. It looks like I'm off the hook.
Off the hook? 呢种讲法系咪同钓鱼有关嘅呢
？Yes, it does, Li Hua. You know when you go fishing for fun, how you put a hook on the end of your line?
咁梗係啦，我仲记得上次同你爸爸一齐去钓鱼，鱼丝一边有个钩喺上边挂上鱼鳞。
And when a worm is off the hook, H-O-O-K, it's free, just like I am now. I'm off the hook because I don't need to drive Dave to work after all.
所以 off the hook 就係话甩身嘅意思，你唔使再揸车送 Dave 去翻工，所以你话自己係 off the hook。
That's right. Say, speaking of obligations.Don't you have a Chinese class you should be teaching right now?
Oh no, I'm off the hook today, Larry. 今日学校放假，所以我唔使去教中文啦。
I forgot that today is a holiday. Unfortunately, I am not off the hook today. I need to go into work this afternoon to finish up a project I'm working on.
咁你就系 on the hook?
Well, we don't really say someone is on the hook in English when we mean they have something they need to do.
所以话唔使去做一件事系 off the hook.不过调转嚟，必须去做一件事，就唔可以讲 on the hook。
You've got it, Li Hua. Say, how about going to a movie tonight? Do you still have to write your paper for Professor Jones, or are you off the hook?
I'm not off the hook. 我今晚仲必须要写完嗰篇论文啊！我真系唔希望琼斯教授 fed up with m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fed up， 意思咧就系指不耐烦、受够啦。而另一个咧就系 off the hook， 系指脱身、摆脱责任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